好，那感谢神，我们今天再次聚集在一起，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那我们先来唱两首诗歌，然后接着我们会来查经。那我在昨天晚上在准备诗歌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我们现在的疫情的情况啊，我们有2090万个给感染了，有75万个给死亡的病例啊，这个也是非常庞大的数据啊。当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罗马书里面说，谁能使 这个罗马书8章35节到39节啊，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那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的，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所以，尽管我们有那么疯狂的这个疫情啊，病毒缠绕着我们，但是也不能遮挡我们与神的爱。那我们下面就来唱这首诗歌，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唱过歌。 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危险刀剑吗？
诗篇103篇第一节，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遭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好，我们下面再来唱一首歌，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他的恩惠。
阿爸父神，真的是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位从亘古到永远永远爱我们的神。那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你，我们称赞你，我们敬拜你，因为你是那位当得敬拜的。你创造了我们，你将我们从失眠困扰的病毒的侵害当中拯救出来，我们能够活着都是你的恩典，我们的一切都是来自你。我们今天再次来感谢赞美你，我们求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跟随你，让我们今天借着你的话语看到你从亘古以来就爱我们的那个爱，让我们活在你的爱中，让我们活出你自己的爱。我们求主你借着冯弟兄的讲解，将你自己的话语解开，让我们这些愚昧的人得到通达，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能够从你那边得到力量，得到鼓舞，得到指引。我们求主带领，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将时间交给冯弟兄。
开始以前请问一下，需要翻译吗？
需要翻译。
Thank you. All right.
谢谢。
感谢神，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看民数记的第二章。
Thank God that tonight we'll continue to study Book of Numbers and we'll study the chapter 2.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眼前的大屏幕，我们可以一起在心中来默默的思想这个圣经的经文。
Well, we can all look at the screen, and as I go through the screen, we can meditate on the scripture of chapter 2.
我会把这个屏幕一页一页的翻动，然后大家就看思想这个屏幕上的圣经的经文。
Let's go through the chapter 2.
好，我们现在可以一起看到眼前的屏幕，我们来一起来思想民数记第二章。 感谢神，我们圣经的经文，我们先看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
This is the scripture study today, and let's pray together.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
Our Heavenly Father, we thank you. We thank you. Gave you a word through the Bible.
你的话语就是我们信心的根基，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Your word is the foundation of our faith, is our lamp upon path and the light upon feet.
愿圣灵将神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
May the Holy Spirit put the word of God into our heart, because people live is not by food alone, but word, every word of God.
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To pray in name of Christ.
Amen.
Amen.
好，感谢神。我们今天看到民数记的第二章，我们会看见神的心意是要让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支派来扎营。
Thank God that today we look at chapter 2 of Numbers, we can see that. This is the God will that Israelites should camp according to their tribes.
也就是说，无论他们是在扎营这个定就是住下来的时候，还是当他们行进的时候，他们都必须跟从自己的支派。
And so basically says whether they are camp or whether they are marching, they have to follow their own tribe.
无论他们是安营驻扎下来还是他们行军的时候，他们必须是非常的有次序的。
So whether they are camp or whether they marching, they have to be very, very organized, very in order.
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最小的这样的一个单位呢，是一个以家庭称为他们最小的一个人群的一个单位。
In the Israeli society, that the smallest unit is in family. It's considered the smallest unit among the Israelites.
在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一个家庭当中，他们可能有不止一个，有可能是有多位，就是20岁以上能出去打仗的人。
So at that time in that one family, maybe in a one family, there are more than one person is 20 years or older, they are able to fight, more than one.
然后呢，这个家庭上面比他们再大的这个单位就是宗族，在圣经中也称为支派。
And so above the family, then the another unit would be called a tribe.
那么以色列人12个支派是雅各和他的妻子和他还有妻子的这个婢女女仆一起生的12个孩子。
And so this 12 tribe actually come from 12 sons of Jacob, and Jacob was had this 12 children.With her wives and the wives' men.
那么这十二个雅各的这十二个儿子呢，就成为十二支派的这个祖先。
So this 12th son of Jacob is called the forefather of the father of this 12th tribe.
那么我们知道，雅各的妻子利亚一共是生了六个儿子，一个女儿。
And we know Jacob's wife Leah and gave birth of a sixth son and one daughter.
啊，然后利亚的妹妹拉结给雅各生了两个儿子。
And Leah's sister Rachel gave birth to two sons to Jack and Jacob.
然后拉结的女仆也给雅各生了两个儿子。
And then Rachel's maid servant also gave birth to two children, two sons.
然后同样的，然后那个拉结，对，然后就是利亚的女仆，就是雅各妻子的女仆，也给雅各生了两个儿子，所以这样一共是，六加六，一共是十二个。
And also the Leah's main servant also gave a birth of two sons to Jacob. So total together it's 12 of them.
那么就按这十二个支派呢，每三个支派就合并成一个营。
So, so this 12 tribes, according to, every three tribe, and will be put together as a big camp.
如果我们，就是看这段经文，我们仔细来看的话呢，就是这个每三个支派。有的是就是他们是三个儿子，他们是同一个母亲，有的并不是的。
And we can see in this dividing that every three tribe make a big camp, and this three son, this tribe that go back to their father, the three son, may come from the same mother, may not be.
所以当我们要思想，就是这个营的设置是神借着摩西的口给以色列人设置的。
And so we want to understand thi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amp and is that God's gave the order to Moses and it's that established this type of organization in terms of the camp.
所以以色列人就顺从。
And therefore, Israelites just submit to Moses' order.
虽然他们可能说，哎呀，我们虽然有同一个父亲，就是我们的祖先可能有同一个父亲，但是我们不同的母亲他们可能彼此之间会有这个互相的嫉妒啊、纷争这种情况。
Now, among those 12 tribes, because there's some, even they have the same father, but because they have a different mother.They might have among them there's some dispute, there's envy or some quarrel among them.
但是神如果就是定规这三个支派要成为一个营的话，那么他们就要在一起，就要和谐团结的在一起，成为一个营。
But if God ordained that three of the tribe has to be combined a big camp, and then.If God, since God gave this order, they have to unite and together.
那么，咱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把每一个支派的这个可以出去打仗的人数都记载下来，然后每三个支派成为一个营，把这个营的总人数也都记载下来。
And so, so that in the passage we just read, in every tribe, the count the number of people age above 20 and be able to fight.And they record all number, and then every three tribe combined together as a legend.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a legend of a soldier or army is recorded as well, a big camp.
然后神给这四个营都已经命名了，那么在东边的这个营呢，就称为犹大营。
And so God actually named all those big camp, and the on the east they called Judas.
所以我们会知道，那其他因为犹大营里不止只有犹大一个支派，还有另外两个支派。那另外两个支派的名字就没有在这个犹大营这个名字上出现了。
And just remember that in the east, the big camp, there's another two tribe, but this tribe or this big camp only named after Judah, and the other two tribe name are not showing in the name for that camp.
所以以色列人就顺服，既然神定规东边的营称为这个犹大营，那就叫犹大营。
So Israelites just have to submit to what God ordained, God established. If the east camp is called Judah, the camp of Judah, then it has to call Judah camp.A camp of Judah.
然后在他经文称为这个左侧、右侧或者后侧，那么呢也可以就是从地理上看，也其实就是指南、北、东西这样分。
So in the Bible, it's also they talk about camp is the right, left, and the rear camp. But if you're from geography point of view, it's just this.North, west, and north, south, west, and north.
所以东边是犹大营，那么呢，南侧呢就是流便营。
And so on the east, it's camp of Judah, and on the south is the camp of Reuben.
然后西边是以法莲，北边是但。
And the west is the camp of Ephraim, and on the north is the camp of Dan.
所以呢，这其实是一个作战的一个军团、一个部队的设置。所以每一个营呢，可以看成是一个军团，就是东南西北各有四个大军团。
So you can see this organization is like a organized in the battlefield type of organization, and on each side.East, south, east, west, east, north, south, west. Each side has a big legend.
所以冲在最前面的，因为他们要离开埃及去到迦南嘛，要往东方去。冲到最前面的设置的是犹大这个营，犹大营的人数是非常多的，包括其他两个支派在一起，这个营数他们的人数很多。
So the upper front camp, which is the east side, is called Camp of Judah, and they actually have the most, because that's the things, because they're going to march toward the Canaan, so that's the direction they march. So they're in the front, and they have the most people.
那么就是扎营安定下来的时候呢，最后侧呢是以法莲，但是行军的时候就要变成但支派，但营要在后面。
Okay, so when it's a camp, when they settle camp, when they rest, they set up a camp, then Ephraim or camp of Ephraim will be the end, the rear part. But in the order when they marches, and then the camp of Dan would be the rear camp.
如果我们就是留意到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的经文，我们会发现其实但支派包括其他但营包括其他两个支派加在一起的话，这一个军团的人数也是非常多。
So if you pay attention to the actual detail of the numbers, you can understand that the camp of Dan actually also have a lot of people there.
那么利未人他们是不在东南西北这四个营当中的，利未人是在中间，然后他们是围绕着中间的这个会幕来扎营。
Of course, a tribe of Levi, they are not among any of those camp, on the east, north, south, west, but rather they are in the middle. They are camp, they surround this God's tabernacle.
这里我们要说明一点，那么其实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当中呢，约瑟最后成为两个支派，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
And one thing we have to understand at that time, Joseph, the son of Jacob, actually from him, actually divided the two tribes.
这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经文。那当然我们要特别注意到一点，就是这其实就是一个军队的一个作战的一个设置，就是四大军团东南西北，然后最重要的部分，最核心的部分，就是神的会幕是在最中间。
And so that is what we just read, the whole the main portion of the chapter 2. Basically, this whole setting, whole organization on the four side of the big legion, and then the most important God's tabernacle and is in the middle. This is in the form of like an army going to the battlefield.
然后呢，利未人是围绕着这个神的会幕，然后利未人就不算作这个四个营当中，就是利未人是不会去打仗的。
And so Levi is basically they just surround the tabernacle and in the middle of the whole setting, and they are not counted to any of the camp on the four side, and also they are not going to fight in the battlefield.
好，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这个一个简单的描述。那我们接下来就看这个经文当中给我们有带来怎样的一些思考。
So this is some kind of brief description of what the scripture covers. And then let's think in more detail in this passage will bring some spiritual insight to us.
那么我们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之后他们是过着一个在旷野寄居或者是一个流浪迁移的生活。
First of all, we have to notice that Israelites in the wilderness, they live a life actually you can consider as a life of alien. They don't have a permanent place and they move along the way.
那么所以以色列人就是神是让他们这个住帐篷扎营然后过一段时间就要迁移就要搬迁然后把这个营地这个帐篷就是拆除然后又到另外新的地方再继续扎营就是不是一个定在一个地方不动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So God gave them the direction of a life, Israelites in the wilderness. They set up a camp at a place, and then after a while, they got to move on and take out their camp and tear down the camp, and then move on to another place and move to another place. So they don't have a kind of permanent place to settle down.
在诗篇107篇圣经也告诉我们就是神的选民在地上看不到可以住的这个可以定居的这个诚意。
And in the Psalm 103 and the poem also described that God's people actually on this earth they cannot really see a permanent dwelling place.
所以神带领他们去到神为他们所预备的可以定居的地方。
Therefore, God leads His people to the place that they can be dwell.
所以这自然就让我们看到新约圣经明确的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上帝选民的在地上的日子是一个寄居的日子，我们在地上的身份是一个客旅。
This is made more even clear in the New Testament that as a Christian and God's chosen people, God described our life on this earth as a life of alien and a traveler.
就像与上帝立约的，或者说被上帝所拣选的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在地上的日子就是住帐篷的日子，他是一个在地上一个迁移和寄居的日子。
So just like the life of Abraham, who made God made a covenant with him, and his life on earth is the life that live on the tent, and move along and from one place to a place.
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啊，这是一个总结那些信靠上帝的人或者被神所喜悦的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在地上，他们看自己是一个寄居的客旅。
So in the Hebrew chapter 11, there is a very good summary about all those people that are of God. And they have a one common thing is that they view their own life on earth as a life of a traveler and a life of alien.
他们看自己在地上的这一生是一个客旅的一生，他们是盼望以后在天上永恒的家乡。
And they look at their life on earth as a life of a traveler, and their expectation they are looking for is the permanent eternal home at the heaven.
所以上帝喜悦这样的人，圣经说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
And so God is pleased with this type of people have this type of faith. And the Bible said, God is called their God. God is not ashamed.
因为神为他们已经预备在天上永恒的家乡。
The reason God is not ashamed because God has prepared eternal home for them in the heaven.
所以从我们看到民数记第二章，上帝让以色列人就是过这种帐篷的生活，就是不断的迁移到一个地方，短暂的停留下来，然后又迁移，不停的搭帐篷，然后拆帐篷。所以这其实就像新约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人生是一个客旅的人生。
And so from this chapter 2, let's look at the Israelites in the life.In the wilderness, they constantly on moving, on travel, and set up a tent, tear down camp, and continue to move, basically symbolize our Christian in the New Testament time, our life on this earth is a life of alien, life of traveler.
所以主耶稣也更是告诉我们，就是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因为地上的产业是没有办法永恒的。
So Jesus even made more clear, Jesus told us, don't accumulate treasure on earth because those things cannot hold to the eternity.
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的产业才是真正永恒的。
So Jesus also told us we need to collect the treasure in heaven because that is a last for eternity.
我们也都知道这个罗德的妻子当他离开这个罪恶之城索多玛的时候，他舍不得他留在索多玛这个地方的产业。
And we all remember that story, Lot's wife, when she left the sin city of Sodom, and she just kind of cannot give up the possession she has in that city.
他一边身体上离开那个罪恶的地方，但他一边心里呢，他还是想念他在那个地方的产业。结果他回头一看，他就变成了一个石柱。
And so at that time, physical bodily, she actually on her way to leave that sin city, but her heart is still under her possession in that city.Therefore, she turned around, looked at the city, and then Bible said that she became a pillar of salt.
所以这就是很显然，罗德的妻子没有把他自己看成是一个在地上短暂寄居的客旅。
So it's obviously Lot's wife didn't view her life as a temporal on earth. It's a temporal and alien and traveler life.
好，我们再看到这个民数记第二章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守住都要住在他们这个支派当中，或者住在他们这个营当中，不可以随意的自己去安排自己的位置。
And also second point we want to look at is that every Israelites during the chapter 2 they belong to a certain place and they have their own place to camp, they have their own place to march, they cannot decide by themselves to where to camp or where to march.
所以就是他们要从属于或者忠实于他们在这个支派当中的位置，或者在这个营地营当中的位置，不可以任意的随意的这样的离开。
Well, basically, you can say that every Israelite, they have to be faithful or submit to the camp and the organization they belong to. They cannot just leave according to their own will.
然后每一个营呢，它都有自己的一个每一个支派，它都有自己的一个旗帜。
And also, every tribe or every big camp, they all have their own standard, or you call the flag in today's word.
那么，刚才我们看中文圣经当中有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汉字，其实那个汉字那个音呢读道，它的意思就是一个巨大的旗帜的意思。
And it talk about this flag, actually in Chinese translation, they use a very complicated character. Most people don't even know how to pronounce it.
那么也就是说旗帜是起什么作用呢？就是当行进的时候，就是知道哦，这是我们支派的旗帜，我就要跟从他，我们认得这个旗帜，我就跟从他。
So,the flag, actually, it's in the army, the flag, whether it's tribe's flag or camp's flag, it's basically is a sign. When you're marching, when you camp, you got to looking for the flag and to march to camp.
对，当然就是住下来的时候也是，这我的旗帜在这里，我就定在这个地方，定在我旗帜的这个地方。
Yeah, so whether it's march or camp, that's you're looking for your flag. You would be stay with your flag.
如果我们从属灵的意义来思考这个旗帜呢，这也就是就像是意象，这个或者用一个通俗一点的词，这是一个目标，一个指带领我们前行的，或者告诉我们方向的一个意象，一个目标。
Spiritual representation in today's words, those flags actually represent a vision. It basically is a vision, something that leads us, point us to the direction, the purpose or direction to go. It's a vision.
所以每一个支派或者每一个人，你要忠实于就是神给你的这个意象，或者就是形象的说，就是神设立了这个意向，你就要向着这个方向而去。
And so, just like Israelites to be faithful, submissive, or looking for this flag, and every God's people has to be faithful and submit to the vision that God gave to you, and you will walk towards that vision.
你要知道这是神给我们支派或者神给我的这个意向。我就要跟从他，我就向那个方向去。你不能说那边那个旗帜很漂亮那边那个很美，我就离开我的意向，离开我的目标，我就往那个方向去，这是不可以的。
So Israelite basically says, okay, this flag is God gave to my camp, to give my tribe, so I have to follow this flag. I cannot say, okay, because the other tribe's flag is beautiful, more attractive, so I follow the other flag. You cannot do that. The same thing as a Christian life. If this is the vision that God gave to you, and you have to faithful to that vision, and to follow that vision, to carry out that vision, you cannot just walk away from this particular vision that God gave to you.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虽然每一个支派都有自己的旗帜，或者都有自己的营地，住在不同的方向，但他们呢都是以神为中心，神在他们的中间会幕。
And the first point we have to look at is even though every tribe, every camp has their own flag, have their own flag, but there is God's tabernacle in the middle, so they have to center towards God.Or in other words, God is the center.
所以，如果我们思想刚才我们所读到的《民数记》第二章，我们就会发现呢，他们什么时候安营，什么时候行动，全是立位人来决定的。
So if we read the chapter 2, we realize that this four camp, 12 tribe, those people, when did they camp, when did they march in, it all determined by Levites.
然后什么时候利外人安营，他们就全部要安营。利外人如果要行动，他们全部就要跟着行动。
So basically, when Levi camps, everyone camps. And when Levi marches, everyone marches.
然后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利未人他们要围绕的这个神的会幕，那么利未人到哪里，这个会幕就到哪里。
So basically, it's the reason it's because Levites they are circled around the God's tabernacle. So basically, it's the God's tabernacle.When is God's tabernacle? Where is God's people?
所以所有不同的支派，或者所有的营，都是以神为中心，以这个会幕为中心的。它是被这个会幕的这个行动所指挥。
So all the camps and all tribes are all centered towards the center.And it's basically follow what God's tabernacle does.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会看到这跟今天教会的光景有相似的地方。
So this, if we look at this, we can see there's some analogy with today's church's situation.
那么在今天基督的教会，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不同的宗派。就是我说的都是正统教会，正统教会有不同的宗派，比如说有卫理宗，有浸信会，有寻道会，有宣圣会，这种在基督教会当中不同的正统的宗派。
So today in the Christian church, we can see there's all kinds of denomination, Baptist, Methodist, and so on and so forth. And I'm only talking about evangelical Christian faith. They have a different denominations.
也就是说他们可能在他们的传统上面，或者说他们在真理的这个侧重的这个重点上面，他们各自有不同的侧重点，有不同的方向。
And so those mainstream evangelical denomination, maybe they in their tradition, in their way of emphasize Bible truth, the emphasis may have a different in the tradition and in the emphasis.
然后他们也都持守他们在真理上所侧重或者所坚持的地方，每一个宗派确实有不同的侧重的方向。
And this is true. Every denomination may have their own like rather emphasized aspect of the truth, and also they also faithfully hold that type of emphasis.
但是呢，他们都是以神为中心的，所以呢，他们仍然是。神的百姓，神的选民，虽然他们有各自的旗帜，有各自的方向，但是呢，他们的内心，他们的根基，全部是神为中心。
But this mainstream Christian evangelical denomination, even they have their own emphasis on the truth tradition, but they are still centered towards God, and so together they are still big. Whole big army, big church, God's church.
所以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他每一个支派有自己的旗帜，或者他们有自己的营地，但他们是同心合意成为神的军队，他们彼此之间是不应该有纷争，不应该有征战的。
So Israelites, even they have their own camp flag, their own tribe flag, but they united. They should be united together as a one army of God, and they should not have a dispute quarrel among themselves.
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我们要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你不要看到有一些一些基督徒跟你的一些信仰上的一些看法有不同的地方，你就把它看作是仇敌我们。不要做这样一个幼稚的基督徒，我们要成熟起来。
So today, as a Christian, we want to grow and mature in the spirituality. And if you look at some other Christian denomination, if they think there is some difference in certain view of a truth or thing tradition, and you should not view them as an enemy. We need to grow up and mature.
所以圣经也告诫我们要极要求神让我们能够竭力保守合二为一的心，就是在基督的肢体里面。
So God actually especially teach us in Bible said in the Lord we have to do our utmost, press hard to keep us a united, a heart of a united and a union together.
就是我曾经经历一件事情给我很深的一个触动。
I had one experience, and that experience actually kind of gave me a big moving in my heart.
我以前的牧师 Steve 弟兄，他有一次跟我讲了一个小故事，这个就是讲的有一个很好的人，他要上天堂。
And I just one time my former pastor Steve and he told me the story and a very good person you want to go to heaven.
或者说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要上天堂，然后呢他来到天堂的门口，他碰到彼得，彼得就问他你为什么认为你可以进入到天堂里面。
Or you can say it's a very good Christian you want to go to heaven, and then he got come to the gate of the heaven and he saw and metPeter, and he asked, Peter asked him, what do you think you'll be able to get into the heaven?
然后这个很好的基督徒就说他就列举自己是如何的忠心为主服侍自己如何在教会里面是多少年的长老，然后对妻子忠诚，然后奉献，就是讲很多。
And so this is very great Christian lists a lot of things that how 3 years he'll be faithful, serve in the church and serve as an elder for so many years and keep faithful to his wife and so on and so forth. A lot of great things he has done.
然后最后彼得就说可以好，那给你算作一分。
And then they said, Peter said, okay, great. And all this will count to 1 point.
然后那个好基督徒，那我到底有多少分我才能进天堂呢？
And then the great Christian think it's okay, good, counts at 1 point. Can I ask how many points I need to get into the heaven?
然后彼得说你需要有100分你才能进去。
And Peter said 100 points, then you can get into the heaven.
然后这个很好的基督徒哈，他就当时就痛哭，就说哎呀我做这么多好事才一分，那我只有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才能够就是进去。
And then this great Christian at that hear that is just so sad and cried. He said, okay, I did so many good things only counts at 1 point, then I only can get into the heaven by the blood of Jesus Christ.
后来彼得就说你终于说出了正确答案欢迎你。
And then Peter said, oh, finally got the right answer. Welcome.
就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可能都听过这样的故事或者类似的故事。
I think a lot of brothers and sisters may hear this type of story before.
我们都知道我们信我们得拯救完全是靠神的恩典，靠耶稣的宝血。
And we all know that we are, our salvation is,completely depend on the salvation of God and the precious blood of Jesus Christ.
但是为什么从 Steve 口中说出来给我这么大的触动呢？
And but why I was kind of deeply touched by this story when spoken to me by Steve.
因为Steve 弟兄他一直他所在的这个宗派是非常非常强调人圣洁的行为。人的这个善行，他是非常强调这一点的。他们被称为宣信会。
Because I know, and the denomination that Steve belonged to is very, very much emphasized that as a Christian we should have the holy life and emphasize in the holy action Christian life we should live.
然后他们其实非常强调人的责任，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到，一定要做到。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圣洁，就是他们非常强调这一点。
And that denomination emphasized a lot in the people's responsibility that we need in the holiness in the pursuit of God's work.
所以从我的眼睛来看，就是 Steve 他在这个宗派当中，然后他也确实是这样行的，然后他也确实是让我看到一个人真的可以在地上过一个这样分别为圣的生活，但是最后他却讲出这样的一个故事。
And I know Steve that he belonged to this denomination, and also I observe his life. He indeed is practiced that way, and most time I was amazed that people on earth can really live such a separate life, that separate from the world, be holy. But in the end, he told this story. He said this story to me.
所以也就在 Steve 弟兄的心中，他自己永远不是中心，耶稣的宝血，神的恩典永远是他信仰的中心。
So from that, what he told me, I understand in his life, Steve's life, in Steve's world, that he himself never is the center of the life, rather Jesus Christ and his salvation is the center of the life.
所以当时我就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你在一个正统的这个基督教会当中，可能神学上的差异可能在人看来是非常非常大，但是你如果真的是一个爱上帝的人，你真的是一个信耶稣跟从耶稣的人，其实最后他们的内心深处其实是有共同生命的本质，就是基督生命的本质。
So from that experience, I come to realize that in the mainstream, there are different denominations. They may have a huge, if from earthly view, they have a huge difference in theology, understanding. But for those people in different denominations that who truly love God, ultimately in their life, they have this same common nature of their spiritual life. That's the life centered with Christ.
在这里我要再特别强调哈，我不是说那些异端，我说的是就是正统的基督教会。
So I have to emphasize the denomination I'm talking about is not talking about those false teaching with hold the false teaching. I'm talking about this mainstream evangelical type of Christian denomination.
就是凡是就是。相信宣告使徒信经，相信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这样的传统正统的教会，使徒信经就是是他们的信仰的宣告，或者他们相信。
Basically, the denomination basically they holds their belief like described like Apostles' Creed and holds the belief that Jesus Christ, the second person of the God.
我们在这里呢，就是不去讨论宗派的不同。我们在这里强调的就是十二个支派有各自的旗帜，有各自的方向，但他们的中心是神。
So here, I emphasize that we're not to try to discuss the difference among the denomination. I want to emphasize that in this chapter 2, you have a different tribes, different camp, but they all centered to God.
然后神与他们同在，他们蒙神保守和带领。
And then the first point from the chapter 2 we can see is that God is with them, and they are led and protected by God.
我们再来看，就十二支派呢，他们有共同的责任，也有不同的分工。
And the other point we want to look at is the 12 tribes, and also 4 camps. They have the same responsibility, but a different type of function.
他们就是说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来安营或者是行军的时候，然后会幕在最中间。
And first, when they march or when they camp, they march at the different side or camp at a different side, but the tabernacle is in the middle.
或者也就是说，当他们遇到敌人的时候，这个敌人如果要去攻击到他们的会幕，攻击到神的会幕，那这些以色列人就是外围的这个保护，就是敌人如果要想要攻击到他们的会幕里面去，或者要夺去他们的会幕，那他一定要突破这个外面以色列人这些层层的这个防守。
So basically, if you imagine, if there's an enemy army want to attack the tabernacle or to want to go to the tabernacle, get something from a tabernacle, they have to like break the defense on each side.
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启示，就是我们今天当然我们不是去保护一个教会的建筑物，我们当然不是的。
So this gives us a revelation is that today, we are not protecting against some kind of buildings or something. Today's church.
那么我们今天要保护的是什么呢？所以新约圣经告诉我们，其实是我们要捍卫神的真道，因为教会是真理的，以真理的根基，教会是真理的柱石，要捍卫这个教会所传讲圣经的真道。
So today, what we try to protect or try to guide is the truth, is the true word of God, and because church is the pillar of the truth.
所以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我们当然每一个基督徒就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都要层层的保护，层层的保守他们的会幕。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责任去抵挡异端，抵挡各种错误的教导。
So just like old time, every Israelite has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and guide the tabernacle. And today, every Christian has the responsibility to hold the truth and protect and guide the truth.
圣经也形容末世的时候，魔鬼撒旦的诡计呢，他是装作一个光明的天使，或者也装成一个披着羊皮的狼，他要混进来，他要偷窃，或者是要是扭曲这个教会所持守的真道。
And also, the Bible also teaching in the end of time that the enemy will, pretend like an angel and enter the God's people, or a wolf become a pretend a sheep, get into the flock, and the purpose is try to destroy and torture or alter the truth.
所以在新约，使徒们就是告诫教会啊，就像保罗告诫提摩太，一定要守住真道，持守真道，要不要让人那些传异教的人不要混进来，或者让他们赶出去，不要让他们传，不要让他们闭嘴。
So in the New Testament, like Paul especially teaches Timothy that he need to be very aware of those people that gave the false teaching, and he should not let them in, and he should get them out of the church, so lest they just preach the false teaching to God's people.
那么在彼得后书二章更是警告，就是到末世的时候，总有那沉沦之子，然后他要混到神的殿中，就是去做宣讲那些离道叛教的那些教训，或做那些事情。
And in the second Peter, he also warned in the end of time, there's a son of fallen will enter the God's temple and teach the false teaching, false doctrine.
所以要竭力去抵挡，就像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是要保护会幕，会幕在他们中间。今天教会就是要抵挡异端，要持守住、保住教会的真道，不被玷污或者不被扭曲。
So Christian basically need to be just like the Israelites have to do their utmost to defend the tabernacle. The Christian today had to do the utmost to defend the truth and defend against all kind of false teaching doctrines.
所以这是一个共同的责任。当然了，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就是每个支派每个营地他们有不同的位置啊，我们也会看到，就像一个军队，有的是负责攻击，有的是负责后面去的殿后啊，但是他们都是要服从和顺服。
So you can see first they have the same responsibility to defend the tabernacle, and the second that they have a different position, they have a different function. Some may be functioning on attacking legion, and some may be functioning as a defending, and they have a different position and different function.
我们刚才也特别提到，就是一个营地有时候他就用这个支派的名字命名，其他的支派名字提都不提，那他们就要顺服，他们不要有互相的嫉妒纷争。
And we mentioned that in the beginning that in each camp there's only named by one tribe, but in the one camp it consists of three tribes. So the other tribe has to be submit. They cannot make a quarrel out of this and all argue among each other.
然后呢，每一个支派就定了一个人做首领，就神就选定了，所以大家都顺服。
So every tribe there's one leader, and God ordained one leader, and everyone have to submit to that leader.
所以在民数记二十四章这里就是赞叹，就是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这就是看到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军队，这个营地，这个帐篷何等的华美，因为他们非常的有次序。
So in the Numbers chapter 24, there's a poem said, well, Jacob's camp is how beautiful Jacob's camp. Basically saying this in this way to set up the camp is how great in order and organized.
所以这自然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教会应该也是这样的光景，就是不同的基督徒有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的职分，在这个神的家中，在基督的肢体当中我们是有秩序和谐，然后我们有共同的使命，这是非常美的一个画面。
So basically that's the same thing applied to Christian church today. Every Christian have their ownWe have their own gift and we have our own function, but we together do the same, carry out the same responsibility to defend the truths of God and united together and live together in harmony.
这就是我们今天对民数记第二章的一些思想。
This is some insight we shared today about Numbers chapter 2.
我们接下来有两个问题，我们等一下在弟兄姊妹分组讨论当中，大家都可以彼此的这个交流分享。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神的选民在地上是一个寄居的生活。
So we have two topic of discussion. Number one, we know that God's people in the their earthly life should be temporal and the alien travel life.
那么我们自然就会有这样的问题，那如果是我们在地上只不过就是一个短暂寄居的生活，那又何必一定要过得这么井井有条呢？一定要按着神的心意，比如说以色列人一定要那样的安营，一定要那样的有次序的行军或者居住，那本来就是一个短暂和寄居的生活嘛，那这样不是
question is that we discuss is thatSince our life on earth is temporal and it's a kind of alien type of travel life, so why we have to live according to orderly, like Israelites have to camp the same way, certain way, and march in a certain way, and can we just live arbitrarily by our own will?
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来思想讨论啊。就是一个寄居的客旅还过得那么认真干什么，简单的就这么说。那么第二个问题我们来思想使徒保罗。
And the second question, second problem is that we can discuss, think about Paul, the Apostle Paul.
那么我们注意到保罗一方面说自己是最小的使徒，那另外一方面又说自己没有一件事在那最大的使徒之下。
And so Paul, on one hand, he said he among the apostles, he's the least. But on the other hand, he also said is there is no single sin, and he is under any the largest apostle.
哎，所以这个是不是就好像好像是保罗并不服上帝给他一个最小使徒的这样的一个职分啊？他在那里说，其实我比别的那个最大的使徒也不差呀。
And is that says Paul actually it's not so happy with that God gave him that this the least apostles function because he's saying there's no single thing I was under any other apostles.
当然了，我们知道啊，保罗并不是不顺服神给他的这样的一个职分。哎，但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那他这个说法给我们今天的服事在教会里的服事带来怎样的启发
？Of course, we know that Paul was not unhappy with what God gave him as the least apostle, and but we just want to think that Paul's saying of on one hand he said he's the least apostle, and on the other hand he said there's no single thing he's under any the largest apostle.When he say this, what kind of insight we can have regarding today our function and the service in the church?
好，感谢神，我们就请我们的这个聚会的主持弟兄帮我们来进行一下分组，然后可以结合今天思想的民数记第二章。我们来彼此分享和讨论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两个题目。
我们分成两组，那一组由国华带领，那一组由云飞带领，国华跟云飞分别带领。然后我们在那个9:15的时候，我们回到这边来。
嗯，跟我们拉回来了。
富山，你又把我们都关掉了，不让我们说话了是吧？没有，
可以自己还没有。
他主要是不想让印竹说话了，印竹正在讲话，他把拉回来。
我们拉回来了。
那应该是自动的吧？
对。
不然得多累啊，每周都得拉一次，每周都得拉一次，这么多人。
冯涛没有声音，对。
你的麦克风是按了，但是没有声音。
哦，现在听得到吗？
听得到。
OK，
现在可以。
好，我们还是请。两个小组分别带你们小组找到一位弟兄或者姐妹代表你们小组做一个简短的总结。
好，我们第一题啊，第一题我们的分享是首先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要按着神的方式来活，就是要活井井有条，就是按照神的方式来活。然后呢还有就是弟兄分享说在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40年，虽然他们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打仗，是进到迦南之后才打仗，但是他们被数点呀，他都是按照打仗的人数数点。所以就是他们被召其实是作为一个，我们被召其实是作为神的军队，所以我们其实就像上次我们讲的，我们都是神的精兵。士兵呢在军队那就是要服从管理，是要过有秩序的生活的，说我们是在神的管理之下，而且我们基督徒是过一个随时征战的生活，所以我们要有次序，要随时的预备。然后呢就是说积极的方面，我们就是要透过这样的有次序的生活来胜过恶者。然后呢我们透过我们现在生活，我们参加 就是教会的聚会啊，我们弟兄姐妹彼此团契，彼此造就，也只是能够帮助我们来胜过这些仇敌的这些诡计。然后从消极方面说，也就是不要去抓住我们的这些把柄啊，免得我们就是如果过混乱的生活、随意的生活，就会落入罪中。然后还有弟兄分享，就是说，其实说我们在地上过短暂的生活，就和这个是我们是不是要过随意的生活，这个其实是没有什么联系的。不是说我们短暂的我们就可以随便来，就像我们遵守交通规则，我们出去，我们如果遵守交通规则，我们就是可以平安的，这个是一个是自由和责任的关系。另外就是说，我们在地上，我们是为自己而活还是为神而活呢？就是讲到我们人活着是为着荣耀神，荣耀神也是在这个地上有美好的见证，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就像以色列人，他们当时他们是与迦南与其他这些外邦人，就是有不一样的生活，是圣洁，是神被神分别为圣的。我们今天也是要有这样的见证。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在地上的这个短暂的生活，我们是其实是要积财宝在天上。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在地上我们其实在这个短暂的生活当中，我们是要来训练一个属天的生活。我们第一题的一些分享。第二题就是保罗讲到他是最小的使徒的这个职分，他说我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这个首先他保罗他也是在就是实事求是的来说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因为当时使徒是指那些与耶稣同在过然后生活在然后并且见证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的。但是保罗其实他当时只是见证了耶稣的复活，他是见到了复活后的耶稣，所以从事实的角度上来讲，他确实是可能是他觉得是他是使徒当中是最小的，是不配做这个使徒的。也告诉我们就是这里看到我们就是在主里，我们要真的是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就是是啊，就是要在主里的真实是很可贵的。然后就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讲到就是保罗其实他对自己的这个名誉他其实不是很看重的，他就是不是他的中心，但是神的工作是个中心，他是他的中心。他也曾经就是跟提摩太讲到，就是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他就是讲到神的工人，就是神的仆人对自己应有的认识，就是我首先我是一个罪人，是不配的。但是后面他讲到这个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这时候就是因为当神的真理受到质疑之后，质疑的时候就是那些哥林多教会的人不服保罗的权柄，不来听从他的这个所劝勉的，而质疑保罗的使徒职分的时候，甚至神的工作受到影响的时候，他这时候他就来积极的捍卫他这个使徒的这个职分，好使他所传达的信息也能够知道这个是从神来的。所以他是把神当作中心，是神的工作当作中心的。所以就是说给我们就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就是真正神的仆人是以神的工作是以神为一个中心的。所以我们今天给我们的启示也是就是说，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是为着神而做，要以神为中心。另外我们也不要骄傲，但是也不要轻看自己的职分。
好，谢谢这个小组的弟兄姊妹的分享。是，那么其实就是我说就是我们在地上是短暂寄居的生活啊，那就为什么不可以随便过，反正很短嘛，然后又寄居啊。其实这两件事情呢，就是 就是有些人就像刚才金方姊妹说的，并不矛盾啊，虽然短也应该好好过啊。但圣经上有些人，圣经上记载有些人是这样的一个生活观，就是让我们吃喝快乐吧，因为怎么样？
冯涛，还有一个组没分享呢。
我就好好好，我们先请第二个组先分享。我刚才只是想解释一下，就是说那个逻辑上，因为圣经上说了有一些人他是这样的一个人生观，他说让我们吃喝快乐吧，因为明天要死了。所以就是说有些人人生观是这样的，就是说反正既然短嘛，那就无所谓了，就爱干啥干啥啊，是这么一个逻辑来的。好，那我们现在请冯涵姊妹所在的这个小组来分享。好的。
好，那我们我觉得刚才那小组金方姊妹总结的挺全面了。然后我们关于第一题的话，就是说看上去像是矛盾的，短暂的为什么要过得这么认真。然后我们当时有弟兄姊妹就提出来一个那个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中间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世上呢就是要荣耀神，以神为乐，所以这种有秩序的生活是神为我们设定的，也是让我们在这个在他给我们创造的世界中这样生活来荣耀他。然后也有姊妹提出来那个这个海德堡那个要理问答的第一问也是跟这个很切合的，他说这个身体和灵魂都非自己所有，都是属于主的，我们是为主而活，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这样的生活也是为主活的，而不是说是我们想怎么活就怎么活。而主造神造这个世界是让我们去管理，是让我们去能够去来活在世上去荣耀他的，所以说这个跟混乱的生活是非常矛盾的嘛。然后我们又讲到说，但这个井井有条也不是说是一板一眼，就是完全这种很强迫性的这种生活。而我们讲到的这种井井有条的生活，更多的它是讲是说用真理束腰的这种生活。然后就像军人的生活一样，它是非常的有严谨的，它是服从的、顺服的。我们就是要顺服我们神的旨意和神的命令，然后以神为中心，然后有圣灵同在的这种生活，而不是说只是在形式上面去追求这种客观条条款款刻板的这种样式。然后我们就有个姊妹就分享他们最近那个真实的例子，就是说他对这个世界上就是以一个他在中文学校所碰到的一些事情，然后来印证说他对这个世界对自己的生活要求这种要求非常井井有条，从而让自己的情绪非常的失控，但是又靠着跟神来祷告来恢复跟神的关系。所以说让我们能够看到说这种再次看到井井有条的生活其实是跟神建立这种关系的生活。好，第二题讲到的是一个小一个大，然后觉得关于小这方面主要是讲的是保罗看到了自己是败坏的，然后是这种看到自己的本相在不信主的时候是败坏的，所以他觉得自己是最小的，看到自己的谦是他的表现出他的一个谦卑。然后在最大的这个方面，我们就像金方姊妹刚才讲的，就是在真理的领受方面，对真理的捍卫和我们所领受的福音，这个都是跟所有使徒都是一样的，包括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也是要有一个这种最小和最大的这种所谓的一个声音在自己的里面，然后让我们知道说是我们对罪我们是小的，我们是不配的，但是神的福音临到我们，这个福音跟每个人是一样。我们就分享这些。
好，谢谢弟兄姊妹的分享哈。我觉得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新冠疫情嘛，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很容就是非常会感叹生命的短暂，特别是今天方保罗弟兄一开始就让我们看那个图表，还是蛮有震撼力的，是不是？那个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是红点，然后已经死了很多人。就是虽然我们在地上是一个短暂的生命，尤其是基督徒虽然是一个短暂的生命，但是我们也不能像圣经上说的那些人一样啊，虽然明天要死了，不让我们吃喝快乐吧，因为明天要死了。因为我们在基督徒在地上的生命，如果还哪怕只有一天一秒一分，我们也是就像刚才弟兄姊妹分享一样，也是为荣耀上帝而活啊，也是也不是就是放纵我们自己的情欲了。那么其实就是第二个，就是我们一方面是很小的，就像使徒说啊，我们是最小的，但是一方面呢也让我们看到哪怕是你是最小的，你也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啊，你可以起到我们每一个哪怕是最小最 最不被注意到的一个基督徒。我们其实我们在属灵里面，在永恒里面，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可能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不比任何一个最大的使徒更小。所以就像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短暂的一生也只有12个人跟从他，那么最后还有一个出卖他，然后他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他门徒都跑了，看上去他的工作并不大，他好像这个传福音好像也并不是很成功，就是看上去很小很微不足道的。哎，但是哪知道现在呢，这个永恒里面的价值，永恒里面的这个基业那大的不得了。你看今天全地大概就是10亿几十亿这样的人信靠主耶稣基督。所以其实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就知道，就是说神给每个人的职分不一样，有些人可能觉得哎呀我做不了什么事情，或者我只能做很小的事情，但是你不要，你这些很小的事情很可能是在永恒里面是非常非常大的事情，不会比彼得小，不会比保罗小。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有一个顺服的心，就是就像那些支派里面的人顺服他的支派顺服他的营一样，不论放在哪里，就是感谢神，我们希望我们从圣经的经文当中让我们更加的那个认识神的心意，并且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那么更是按神的心意去服侍神。也让我们看到神对我们所怀的旨意是永恒的啊，绝对不是在地上这个很短暂的这么一个使命，是有永恒的价值。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查经聚会。那我们接下来呢，愿意留下来彼此交通啊，彼此聊天的也非常欢迎。我们可以在正式聚会之后，我们还也可以在一起 social， 通过这个 Zoom， 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照亮这死荫之地的人尤其是在今天这个世界各样的谎言，各样的混乱各样的声音，主啊，愿圣灵带领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能够被神的话语所光照，保守我们的道路能够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接下来是我们聊天的时间，那弟兄姊妹如果有事情呢当然